不符合正法行持三宝者，从今直至菩提为所。为利有情，故曰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曰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曰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然后我们因为有时候太熟悉某一种的文字念诵以后忘了里面的内容，这样的话不好，或者是对这个内容呢就是一种说法就没有伤心，就也不是自己的愿望，这样的话也不行，就是修行的时候就为什么这个是三番五次这样子每天都要念呢，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不是就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吗？所以说念的时候呢就是本身我们的心是就是自私的，所以说菩提心可以转化自私的心，那我们的爱是有限的，然后这时候呢爱关爱变成无限的，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苛刻的，那这时候呢就是变得没有条件没有限制没有局限，所以变成无量的这种的爱，无量的这种慈悲，那个不是一般的爱，就是好像就是有些有那种怎么样索取和这种掌控别人，那种主宰别人，就是变成自己的一财产那种的新的一种爱，也是说其实是很不如说爱他，还不如说在爱自己，或者说就这种的爱是那种怎么讲呢，怀着自私的这种的心，掌控的欲望，这样的一种的爱的话，那也不是在佛法里面说的，这个里面的那种爱简单来说的话，有那种就是度众生于究竟解脱，就意思说不再受苦，不再让众生受苦的一种的爱。那不再让众生受苦的话，你世俗当中的一些行为能不能办到呢？究竟上面办不到，所以只有就是佛法，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用食物、药物，用这种的方式呢，当然是可以付出是一种的爱，也是就是救人于危难，这种当然很重要很好，也应该去做，但是最终来讲依赖佛法的证悟，所以说自觉觉他然后就是自利利他，然后有这种的，所以这种的是国王式的慈悲心，就是我先成就，我成就了以后来帮助众生，然后我成就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怀着为众生的心，然后这样子来就是以其他众生为修行的这种悲天恩天这样子，然后以佛法菩萨的三宝这样子来作为福田，这样来修行。还有一些是说被更大一点的传福士的悲心呢，就是说众生同住共济共真佛道，就同真共就是同修共证，这样子说的嘛，一起修行，一起希望一起往生极乐世界，希望一起能够就是成佛，大家一起有那种的一种心，所以说不舍众生，有这种的心，慈悲心，然后 还有也就是说，我入地狱，或者是我乃至于轮回和时空当中有众生的时候呢，我永远就说，就是致力于这种的，利他为主的这种的呢，就是很大的一种愿，所以这也是像牧羊人士的这种的发心这样说的，就是好像说发了很大的心、很大的愿那种的，所以但至少应该有这三种里面的一种的一种发心，稍稍的按住一下。这里面不能这样想，就是哦，佛法要求我这样做，那我就好像就服兵役那种，好像义务性的要做一下，了事或者是就应付似的。我上课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走过场的，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毕竟做的一个仪式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又还是差很多。就是虽然有这个仪式，有这个念诵。但是好像就是并非出自于自己的初衷和愿望、本愿呢、所以说一定就是好好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就是内心当中要关照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心，去听闻课程或者是平时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发心，然后皈依是说啊，我是老居士，我已经皈依很多年了，我已经修法就是很纯熟了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想说，真正的心有没有皈依这种的佛法僧三宝，密乘来讲，上师佛法僧这样子三宝，四皈依三皈依，不论哪一种，你想想。所以说，这个尤其是遇到情绪的时候，有没有皈依这个佛法僧？又遇到这些得失的时候，有没有皈依佛法僧的一种的心？遇到生死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冲突的时候，所以以前也有这种，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借口，所以其实还是放不下，其实还是没办法修出离心，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没有那种的显现一切如幻的这种的。了解空性的这种的了解，乃至于说就是顺逆都依佛法的这种的究竟解脱的心，这样的好像就升起来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所以这些时候呢，常常就修皈依变得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遇到一点点就是。工作上的，当然时间有所谓这种修善巧也是需要，但是说有些时候基本的原则呀，这些上面就是，你基本的见地这些丢了，修这些善巧的话没办法修，就是随顺众生呢，这个也是说为了更好的利他来随顺众生，但是如果是说真正的随别人的烦恼的话，那就是众生是着实就是重要的。心境种种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是负面破坏性的时候，也跟着负面破坏，这样的话，那这个不是一个那种怎么讲呢？帮助别人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有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很痛苦，修行的时候应该可以很快乐。意思是说。修慈悲心，修就是就像这样说，就是修皈依以后，就是比如说大乘的这种的皈依的这种的发心，这样有了以后，好多问题过去认为是问题的，现在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真的没有敌人， 那是意思是说，没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你终极要去降服与仇恨，以及怎么说对立，没有一个人，所以甚至乃至于说，没有一个人不是你要渡的，不是你要去帮助的，或者是暂时没有办法帮助的话，不是你没有一个众生是需要你舍下的、舍弃的，所以从这种的心里面讲的话，就是已经确定确认了，因为有些人心里面总是有很多说这个世界很恐怖，这个世界很坏，社会上的人很坏，这些动物很坏，总有那种心嘛，这可以理解，因为就是千千万万种的这种的因缘，但是要心里面想说，究竟上面而言的话，没有任何生命是怎么讲呢？对立和敌对的。不论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度，或者是具体个别的人，他们都不是你的敌人，没有一个人应该你去伤害他们、去置他们于死地。所以这个首先要确认，不然有些佛弟子被各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被各种的这种金钱、物质、权力、各种的面子左右的时候呢，就很多没有那种的稳固的那种的发心和见解，所以这些还是要有一种的清楚，这样子你念诵这些的时候，没有愧对于皈依和发心的寄送。然后我们前两天呢，就是在华智仁波切的《入菩萨心论》次第十修的这璀璨日的内容里面呢，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智慧品的内容。所以人无我已经就是大概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一般的这信仰特定的造事造物造就是创世造物的那种的，就是。神创造一切的那种的观念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应该去，就是从那种的背景当中转过来的人呢，就是有神我的这种的观念，还有一些有亲，有些就是不论就是说五蕴聚合而产生的这种施设的一个我，就是说人的概念上当中的有的我，对这个做观察嘛。身与意做观察，然后就是说有情无有情的还是无情的，或者是有生命的还是非生命的，一体还是他体，是恒常的还是无常的，这些已经说了。然后就是就是人无我的。这个观察通过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各个去观察，从物质的色身，然后到这种内在的各种情绪、概念和意识的这个层次上面分的，大概就是，但是我和我所或者是我和我的这种的概念两种分的，首先就是分析我，然后什么说修习人无我。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修习法无我，法无我的这个呢，就主要是以，身受心法，还是从这几种的层次来说的，主体客体，有时候我们把，就是主体的我的感受，我认为这个色身是我，有这种的萨迦耶见，或者说这个肉体是我的那种的感受。然后这是我的想法，那是我的感受，就像这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一样，就这样子分析的一种的方式。然后法无我的话，就是说，除了我以外，还有我所，就是我所，有时候是我，有时候也是我所。比如说身体的话，有时候我们想，这是我的身体，好像就是有一个心识在主宰这个身体。有时候我们指的就是这个身体，说这是我，所以法上面来讲的话，也可以把这个身体作为这种法来讲， 就是啊无我的这个层次，也可以把它当作人无我的来讲，因为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去观察说分析到底这个色身的种种的构造上面呢，结构这个上面有没有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的特定的这种情绪和认知是我，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是我的见解，那是我的感情，这个是我的想法，这时候又变成它又变成了一种法。它就有时候说当我就是怎么讲呢，我感觉到或者是说当时的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生气那样子，就你觉得那生气好像就是你生气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也是如此。这样去答题上面就是我和我所的这种的意味的这个程度是也有常常的根据参考的不同而有变化。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是法无我，就是关于法无我修四种这四个。所以这是现象嘛，就是身体也是这种现象，心灵的现象，这种想法这些也可以把它归类为这种现象。所以在这里面呢，首先是轮涅当中的所显现的轮回与涅槃，只要是一切法的这种的就是存在的一切的法，六道轮回，我们从这种的观点来讲，如果或者是我们从实相当中的吐水火风这样子的一种的角度讲，然后另外就是涅槃，涅槃寂灭寂静的这种的寂灭涅槃，这个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的可以成就的一个现象，这样来讲你可以把它这种的境界，就是说这个把它也归类为这种的特定的对境。所以这些呢轮涅都是自己心识的这个显现，就是说自己自己呈现在自己内心当中，它没有一个就是丝毫的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说除此之外，就是意思说除了是一种的假立的一种情绪认知当中的一种投射以外，他们并没有一个就是根植于真实和实存的这种的性质。所以说心相对的呢，我们是不是在否认所有的这些念头和身体的存在呢？这个也不是，就是他们的存在是怎么存在的呢？就是说假立的方式，或者说投射的方式，幻游的方式，这样存在的。所以为什么会以这种的相对这样的方式来存在呢？就是这个要还是回归到这一种就是因果缘起的现象当中呢，就是有这种业识，有这种的连续的这种的怎么样的持续性的这种的一种的投射或者持续性的一种存在。但是意思是说这种的持续性相对而言的话，你可以说它在现前当中呢，就是以生住灭的方式来存在的，相对因果当中。但是这些生住灭你如果究竟上面观察的时候，又找不到他们的一种的真实的究竟的一种的生，就是如果它真的存在，它也不可能灭。所以说它是观待和显现的方式而呈现出来。所以一个事物就是出现存在和消失，我们就是大的层面上来讲，宇宙不是成住坏空这样讲的吗？小的上面的讲一件事物的刹那间的生住灭或者是怎样，有些然后究竟上来讲不生不灭，也离于这种的相诸法空相这样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类似的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对和究竟的，就是怎么讲呢，依存的方式，或者是相对和究竟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如果那我们说就是真正的了解现象的缘起而现的时候，你就直接了解了空性，因为空性现象才能够以种种的这种的毫无限制的方式来就是呈现，就是显现于灭，显现于成住坏空这些显生灭的种种的显现呢。所以因为他们无自性，所以他以种种的这种因缘依赖的一种方式，缘起的显现的方式而存在，而观待而有，或者施舍的这种的有施舍的一个余地存在。所以说只要你对他们观察，然后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所以这些呢那我们简单的来说，首先我们认为现象有真实，除了一些因为经验上面或者逻辑上面这样可以说以外，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其实是说比较初级的层次的一种了解现象无实，就是过去有一些老上师他们跟一些科学家做过一些长期的对话，这当中呢也是这么样子。他们就是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是从小学这种数理化这样长大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其实从这个程度去入手去学习说现象，就是说从就是物理学家或者是说学这种量子学家这些上面角度去看的话，对他们还是很有帮助的。尽管也许他们不直接说就是现象是空性，但是他们觉得现象没有主体，没有那种的实存。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他要换一个概念说物质和能量怎么样，最后发现就是这些就是越找其实找不到，所以这样子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学习佛法是蛮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毕竟有很多的这种科学上面的一些积累，所以方便其他人去直接了解，就是他从他们熟悉的领域去了解这个真相。所以了解真相就像爬山一样，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爬的，只要你能往上登往上走，那就是挺好的。所以说也建议就是多了解一些就是量子力学的这种的原理。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呢就是对佛法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有些就是不信半信半疑，有些没有因缘接触佛法，而且这些语言概念不熟悉，没有这样的耐心。那这样子呢你可以就是学习就是量子力学，然后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深意，或者是说里面讲的诸客的这种的关联，我没有一个客体是独立的实存于外境的。这种的它这种外境的存在好像是虚幻的方式存在的这样子。然后而且另外一个重要一点的就是说外境的存在和观察者的引入和它的呈现有关。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的了解其实对于学习佛法的人来讲有帮助的。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层次的人在学习就是世俗地圣义地这样有应该受到启发的。所以说一般说到修行当中的这种空苦无常无我这样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心里面是觉得是一种消极的。然后佛法当中呢并没有直接，当然有说很多点的很多的方向，但是说在这个层次说到空性的时候呢无常就是无自性无我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心里面有冲击有压力然后觉得好像就有点灰暗嘛，或者是不是一个鼓励鼓又加劲说你身上发光啊，或者是跟这种的赞美这个心赞美这种，这当然佛法当中像佛性的这种的如来藏的教法就是符合的，但是修二转法轮的无性法轮的这种的教法的时候，很多人内心当中有一种的挣扎，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是不是说 啊，那什么都没有，而且在这上禅修，是不是要强压着说，就是什么都不能想，而且是花力气，要就是费力的，好像在想说这一切都是没有的那种。不能这样子，不需要这种禅修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执着于那种没有。所以，如果好像就是，而且是不是一种自然的明白，而且你就想不，我什么都不能想，我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一说一想到存在，都是执着，都是相互这样说。你执着了，你又执着了，这样说那样的话，变成那种就是心理的疾病，那些都不健康。不需要这样子去，也就是显现的一切，你没有需要任何一个相，你需要压制的。所以说，有些人说现象这个生灭了以后，我就说不能让它再生起来，那种心念灭了以后就好了，就安住了。再升起来的时候好像有那种失败了或者是有罪恶感一样的，那样也不对。所以我们说的是无限的显现才是空性，就是说你不需要断有所以才有空，而是有本身的这种的虚幻性或者是本质上面的这种的空性。所以妙空妙有这个词比较好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显现并没有就是障碍它的是空性，空并没有障碍它的显现，所以说就是空性当中无所不容纳，就是显现当中无所不呈现，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来修的话，你心里面不会说一定要刻意的，就是无念了，刻意的要怎么样那样，就是要就是断了那样，就是那样的话，就是有好很多。所以说，我们观察无蕴当中，无蕴不是我。或者是说身心没有一种的常意自主的实存的一个自我，所以这样，那我们到底是就是说我们之前讲的讲前后世讲这种的因果，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缘起，因为空性，所以这一切的这种的显现，这一切的转化，这一种的无常才可以呈现。所以说因为是空性呢，我们可以超越这些烦恼，可以超越这些有的这种的执着而呈现的各种的痛苦，就是自设的画地为牢一样，自设的这种预设的立场而产生的各种局限，各种的这些牵绊和折磨呢，可以从中超越，从中解脱呢。所以说，我们说其实无蕴的这种像河流一样，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就是变化当中的，前后并没有一个始终贯穿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是一个续流的这种的显现，所以这样子方式来存在的。所以这个心相续，这个也我们说续部的时候，就密乘里面有这个词嘛，就是这个续就是这个意思。它也是说现诸法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一种的秘密一样，它的就是它以这种的方式存在的，事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呢，在这里面说所谓的身体这些组成部分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或者身体一开始从何处来，中间居何处，最终前往何处。所以这个是一种传统的分析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法无我的修行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了解了一种的无我，然后我们反而会有真正的一种心力，没有节制，没有那种被削弱，或者是没有就是说这么叫枯竭的，所以真无无我，变得调柔，也就是说真正真无无我的人，就是心没有障碍，因为就是你连你的问题本身和这种问题的成因并没有那种的自信，或者说问题本身就是说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这种执着于虚妄为真实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随之呢，我们说人变得比较平静啊，柔和呀， 没有强烈的那种的贪嗔呢、啊，你了解现象本身是如此，所以我们的生活和身心呢，就是变得调柔，变得就是智慧清明，然后诸法无自性，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颠倒的执着自然就消解了，所以我们能够更安乐的去向这种心究竟的这种境界啊、在相对的生活当中也会生活的比较安乐自在。所以说修空性呢并不会使一个人更沮丧，如果有些就是好像修空性越来越苦恼的话，说明这见解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某一些你看就是怎么讲呢，方法是有问题的，肯定在哪里有问题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当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一样的，因为自我实存的那种的习气是比较强烈的，比较顽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开始听到空性的时候，好像听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是这个是荒谬的一样，不可能哪里有这种的事情，就是现象无。但是慢慢听了以后，可能想说，开始觉得不是这样，后来觉得可能或许是这样子，然后，但是说人无我或者是这些能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法无我，这样的也有的。但是在之后后来又觉得啊，或许真的是法无我是如此，这个也有它的道理，似乎你自己也觉得就好像是这样子，认同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所以这个在现方法上面有很多方法去判断这些概念的这种我们所用语言和心里面的概念所呈现的很多事物，这种好像认为是比较固化的有特色的呢，它这种特色是很脆弱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应该从就是说现象无自性这个角度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物质界的东西呢，我们当然就首先谈这种就是物质的现象嘛，物质的现象的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不论是大和小也是如此。一个东西到底是大或者是小，是根据过去所见闻的这些来讲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就是真实的大和小的这种的真实存在，所以说都是相对的。比如说过去有些人见过一些鹿吧，这样子这些鹿呢有一些比较就是大，但是后来见到像阿拉斯加的那种的鹿以后，发现原来的那些又很小，原来认为大的。然后见到比如说其他的，像日本那边不是也有很多梅花鹿呀，像那种的话，就是像大阪那些地方，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又觉得原来那个小的又变成大的，所以大小也是如此，长短呢这些也是如此。针对一个现象，你没有办法直接说这是长或者短，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个子一样，你在这个区域这种的比较里面，你觉得是高的，但是在另外一群人里面可能是低的，或者另外一个人面前，在另外一些面前又是高的，所以这个就是一切都是如此。所以不仅是这些高低长短，这些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概念里面的我们我你我他那些概念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比如说我现在是我就是想这样子，然后就独一无二的一个我在那边有一种的感觉。然后如果你想随着时间呢，就是说小时候或老年的时候这样比较的时候，说好像就是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有所不同，好像也不是那么就是哪怕概念上面可以说时序上面的一个体，但是不同的时段当中的我。然后有时候说我好像就是比如说照片里面那是我，如果我们概念当中语言当中也会这样说嘛，虽然那是照片上印出来的你，但是会立马如果看到的话说这是我， 那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照片，但是也会有这种的感受。如果梦里面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你也会想说那是我。所以好像你的根据这种迷乱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失去的这个前后不同，或者是说出现的身份的那种的以肉身的我、照片的我，或者是说别人眼里的我、别人心里的我，以你那种的揣摩的方式，我的这种概念存在于别人心当中，这样的话又是与不同的这种呈现。虽然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你或者他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跟谁讲话的时候，那个对你前面的那个人就是你，然后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你自己，但对他来讲，那个不叫你，那个不叫我嘛，就是你对你自己来讲，那是我，你是我，你是这就是我嘛，你就这样说，他是你，但是对他来讲，你就是你自己，然后对你来，对他来讲，你是他，或者你是就是就因为他的角度嘛，然后来了第三个人的话，就是说，就是你不再是。就是从第二个人的角度去看去说是你，而是如果第三个人来的人跟 B 第二个人讲话的话，他的概念当中你就是第二个人，就是你没有跟你讲话，你在他旁边是第三个人，就是他。所以类似的就是概念当中的很多变化，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他们或者是说就是咱们，或者是说这些概念的变化，或者是说看到一个山在那边，然后这边有一座山，这边河的这边和那边，你刚刚跳过去河的时候，那边又变成了这边，这边就变成了那边，你就是这边的山呢，稍稍你走进了那边，就是那个就变成这边，这边就变成那边，所以这些。概念也是一样，它是比较怎么讲呢？临时性的一个标签，为了生存，为了就方便了而显现的一个怎么讲冠带，或者是施舍，就是人为了方便而给予的标签，或者是添加的这个标签，为了沟通，为了就是自己怎么讲呢？言语当中的这种认知，思维当中的认知，言语当中的表达呢，就是建立的这种的观念。观念，所以它其实是事实上面那里不存在一个他山，也不存在一个这山，所以说因为无自性呢，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任何显现的相呢，就是不同的众生看你一杯水有不同的呈现一样，这些都是怎么讲呢？依赖于这些现象，而可以呈现的这些名相，可以拥有的这个名相。所以说究竟上面呢，不是大不是小，不是这边不是那边，不是长不是短，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显现的这些相呢无自性。所以说可以说这些大小或者是是非善恶种种种的事，这是你特定的这种造作和分别下呈现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对你的呈现是这样子，其他人的呈现也是有不同好坏，就是这些是这样子，所以你赋予的那些和在你概念当中心当中呈现的那些并不必须是那个事物的这种特质，所以这个我们说先简单的这样说，所以这样子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入行论里面大概有一些寄送，就是寄送的大体的这种的意思，因为我们说当然这是一种就是比较经典的方式学习显现的无自性的这种的方式， 所以这里面呢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发信息的？我看，不是。我们说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呢，说，就是身体的这种各个部分，就是小足啊、小腿、大腿、臀部和背胸、肩膀这些部位呢，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粗大的上面的一个，或者是大略的。或者是我们说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很明显说的就是这个身体有一种的概念，我们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个身体，和这个概念是相应的、相对的，而且是贴近、贴切的这种的一种表述，指的就是这个事物，但是因为，说这个身体以如何时你需要你这个身体的这个概念名相要标签要贴到这个上面的时候说。是有这么一个事物存在吗？那这样子说，身体呢，就是说说到身体本身，因为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特质，就是可以完全区分于其他的事物而存在，或者说事物用就是不可以用来做与自己的特质不符的事物现就是用来用去做这样子，就是它也可以明显区分于其他的事物的这种的。一种的自信，的一种存在。那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说身体的时候，因为说是这些部分的身体的部分的组成呢，它也不能直接说那是身体，因为你可以想那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那一些部分呢，又有它自己的名相，有它自己的身份一样、功能一样。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又感觉说这些，你说这个脚是不是身体？你可能说那是身体的一部分，但不会说那个是怎么讲呢？那你说脚就是身体，身体就是脚，这样的话也有问题。就是小腿、大腿也是一样，你这种的，分的。先我们这样吧，先把这个分析之前呢，先在前面说的就名相上面的，人为的名相上面的一种缘起，和这种的施舍而有的这个上面的，稍稍的安住一下，这个好一点。然后再来分析这个肉体上的部分。 然后，就这个上面大家当然可以，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就多做，这样子可能就是按住啊，多在按住在这些上面。然后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内容当中呢，就是以前有一个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入中论》里面的一句话有的，就是如同一之分聚集名车乘，就是用为车子来做这种的比喻，说就是那之分和这种整体的。部分与整体这种的关系，如是一诸运，假名有众生，所以说，众生这个是以假名与诸运的这种序流而假名的一个现，就是假名为众生，所以正无我的这种时候呢，能够断这种常我。因为我们容易有一种我的那种恒常的一种的习性，这个比较不容易断的，这个，所以说不许此时我我之一，故看故云了之无我意，永断我之最稀有。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用木车的这种七种道理来讲的，说。木车和之分是两个不同的体，就像刚才说的身体和身体的局部，这两个。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车和这个之分呢，就是它的零件一样的车和这个之分呢，是同一体。这个角度是一个角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车具有这种。之分的具有木的这种的之分，因为就是木头的这个之分呢，车具有木头的之分，车依赖这种木头的之分上而有的，也就是说，木之分呢依赖在车上而有的，所以另外一个是说，车是木之分的这种的聚集，或者说车是木之分的一种形状，就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像刚才说到身体的不同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关照，说身体不是这个足，不是小腿，不是大腿，不是臀部，不是胸背，不是肩膀，就这些从这个里面，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自证，就是自分的这种的概念嘛。然后当然就是说两侧的这个肋骨手臂这些都不是身体，你不能把它划等号，就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的身体，因为他们具体有具体的名字和之分的这个就认知嘛，所以包括腋窝肩头，就是心内脏的等五脏六腑这些可以，然后头颈脖子这些所以说这些如果从局部里面找不到的话，那身体在哪里啊，就是这个身体，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名字，那我们怎么去安立身体，像刚才说它是形态聚集名，就是形就是外形嘛，就是一个壳，给它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们放在就是他们集合的那种的运的集合下然后给予的一个名相，所以说身体如果是说好像身体的某一些元素，我们所谓的身体只是说散住于这个四肢百骸当中，就是这样讲的话，我们好像身体其实就是无所不包的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叫身体。那这么讲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之分有就是各自的自分， 所以那么身体呢又变成每一个自分的这个数量，所以说有多少的自分呢，有多少的这种的或者是说，如果你说这些是身体的话，那他们的基本上单独的概念被排挤的，就是他们都是身体下面的这种怎么讲呢，个别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他们的这种每一个比如说骨头的话，它是不是说身体的骨头这样子去讲，那我们说它并没有天然的，就是骨头是一个东西嘛，就是骨头嘛，它并没有说是这个比如说不同的身体有不同的骨头，那是不是说这些骨头就好像就是必须有一种前提，所以才能够成立这个骨头，那是不是为什么不是骨头是身体的前提呢？因为我们所说的说身体的形成，那谁是那骨头又是不是血肉的前提呢？因为如果没有血肉有骨头吗？它是就是相互以谁来做这个前提的一种的概念，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上面是概念上面的这样子，所以说身体是一个整体，分别住在就各个地方的话，那就是有多少个别的这种概念的话，都有多少的身体，这样算的话就有点像部分是整体，整体是部分，把这个就是划等号了一样的，就是这种做法。所以说如果说身体内外都没有这种自信的成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说的这种细微的部分，包括就是五脏六腑呀，或者是更小的吧，就是分成医学当中有分很多种的身体的这种的构造嘛，所以这些他们也没有什么就是究竟上面的一种的自信的成立，所以那是他们的集合，难道会有一个自信的成立吗？身体，所以组成它的部分没有自信的话，它的没有自信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哪里有这个自信呢？那这个身体呢，除了这些部分以外没有其他呀，所以说它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就是有自信的实体。所以说但是说因为以众生迷乱的这种显现当中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你如果看到你自己十年前的一段视频，你这印象里面呢，当中出现的是你自己的画面，看到的时候呢，你就想说那是我，但是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这个色身嘛，就是这种的，但是这个色身这种的影像呢，你说的是那一个时候你在那个时空当中你出现过，所以那时候就是捕捉到的这个画面是你这样说。但是从现在的这种角度来讲，色身和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你的一个投射，就是色身。因为如果说当时你有这个心识有想法，但是那个有在那一个时刻已经就烟消云散，就水中作画一样，你那一种思想，你现在并没有看到你自己的心，你看到的是一个就叫你自己可能看的都有点陌生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认为说这是我。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只是这种的就是近距离的形象化的，或者说或者是怎么讲的切身的那种的概念密不透风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所以就是说若心论里面有这样讲嘛，就是这个有点像说自身无身因愚迷，愚手身身觉。所以说虽然身体呢虽然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因为愚痴的这种缘故呢，把手的一切就是之分的这个部分妄想成这个身体的一种的认知。在这个妄想呢可以有用，就是是相对世界当中，但是没有究竟的意义，没有究竟的这种真意在里面。所以那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就像这种形状像人的这个石块呢被误认成人一样的，其实就是一种的施舍的这种现象。 所以心因缘聚合的时候，有一些心思人的这个身体势头呢，就是被人看成人的时候，把它就假把它当作人来，这种就是有时候会害怕呀，或者有些驱鸟的那些假人嘛，还有一些过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些警察一样的那种的石膏，或者是那种你看到的时候突然以为是个警察，那时候你很害怕，后来走近了以后发现不是，就那种的，就跟那个其实本质上面没有什么差别。嗯，所以说，所以没有真实的存在以外，这是什么？然后，因为就是我们说，一和多的这些关系一样，就金刚血印啊、离异多印这样去分析，所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是说，手是由手指节来组成的，那身体呢，就是好像是需要就是手的这个部分来组成，就是说，那我们说是直接呢，如果我们说身体是手造成的，手是和聚合而成的，比如说手等，比如说聚合而成的，那手呢又是其他的直接指头和直接这些各个就是皮肉骨指甲，而且各种长短不一的这个结构筋连起来这样完成。所以这样子呢，五个指头吧，就这样说，手的话有五个指头来，就是一般来讲五个指头的这种组合。那每一个指头呢，又它不是一个指头，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由这种的前骨、中骨、后骨那样，就是前中后三个骨头连起来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就是血肉骨或者骨髓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每一个直接算的话，它又是无量无数的这种的就是微尘，或者是有更细的这种的成分，就这样的呈现的。所以乃至于一直可以把它分到最小的，我就是说分到像什么粒子呀或者是原子什么更小的那一些，然后最后变成无方分。无方分的这个呢，如果从理论上来讲，最后就只能说它如同虚空一般，连一个微尘都不能够成立。如果成立任何，而且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就是不承认有这个基本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实有的这种的例子。所以说，一切方分的都是可以分割的，或者是它是组合的现象。最后说，就是说。任何芬芳的这些呢，不成立的情况下，就是只能是把它融入这种，就是了解它是本质上面是无有自性的，也没有实体的这样子。从概念上面来讲，这样子。所以说，因为如此呢，就如果修行的时候，对于，这样讲就是说，如梦幻泡影的显现，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执着。我们开始如果开始以为它是有实体的，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产生执着，会产生贪心这样子。但是根本上面如魔术般的存在，就是幻化而显现的这种的存在上面开始，或者是后面就是有清楚的认识的话，你开始就会结构。以后呢，就是，这种很强烈的嗔恨啊、贪嗔啊，包括对一些人的那种的，心态就会变。哪怕是我们说看到三世的轮回，就是因果的话，你的心态马上会变。过去生是这个，未来世是这样子，三世的业果，如果你现在能看到的话，你对很多人的那种成见都会放下，很多人埋怨。或者是对一些人的那种欲望执着，很多会就是消减，因为这个消减的程度呢，以个人的修行的程度而言，在这以前又讲的，就是修行不好的话呢，怕是知道文字上面或者是概念上面知道显现的法、显现的相呢都是虚幻的，但是同时呢还是舍不得，还是放不下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要 进一步修行，慢慢慢慢的就是发现这些是确实是如此。就像很多人，我们做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贪心的人和贪心不是太大的人，两个人做了同样的梦，梦见俊男或者是美女这种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贪心很强的人，可能会后来还会稍稍会记着一段时间这个梦。对贪心不是那么强的人来讲，这是梦，是虚幻的，就是怎么讲，轻轻一下就过去。但是这两个都因为他们都知道梦是假的，都会能放得下。就认知到这是假的时候，那不论是有吸气还是他会转化这个吸气，吸气会这种的不断的减。所以一样的，我们如果看到现象当中包括色身呢，虽然现在你可以摸得着看得见，有重量有这个体积种种的这种上面看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在这一个时段你还活着的时候，它是这样，就是衰变，这样生老病死，这样呈现的。以外，它本质上面是从更小的程度、更大的、更长的这些更短的这种时间上面，就是细微的瞬息万变的和长期的生老病死经过的时候，就是一切化无有，色身就是尘土归尘，尘归尘，土归土一样。那怎么现起呢？就是因为有这种的因缘上面的一种观待而显现的，所以此有彼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显现。所以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如果真正对空性有所认识、有所体悟的话，就是整个所有的我执的这种撼动呢，就是整个崩塌或者是这样能够发生这些状况。尤其是你有一些就是福德资粮这些方面呢，就是多重视去修行的话，智慧资粮方面的修行有极大的稳定的帮助。所以大概就是这上面稍稍再安住一下啊。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智慧瓶里面呢，就是一个是见解，一个是修行，这两个部分，有空正的见解会带来相应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因为这种的见解和行为呢，带来一种的就是结果，就是断除这种的烦恼。所致这种的障碍，能够平息世间八法的那种的干扰，就是那种的障碍，对众生的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就是能够升起一种仁慈利他的心。然后因为中观的这按照教法来讲，就是抉择这种的二谛非常的重要，是属于圣义的二谛。然后对一般人修行到平凡人的这种的觉知和概念当中的一些做一些澄清，然后声闻缘觉当中的对于这个像无方分的粒子、无方分的这种的刹那，这些上面的做这种的辩驳，也对唯识宗的这种万法唯识以及识就是圆成识这种的上面呢也做一些辩驳，所以之后呢就是。说达成的这种空性，人无我法无我，才是真正的断烦恼与人所致的障碍的这种的直接的一种的教法，就是以空为就是对峙，然后这些所对峙的时候呢，我们讲就具身我执的这种方式和遍及所执两种的对峙，对于人无我的修行里面呢，就是说对峙具身我执，尤其是说这种肉身的这种的得到人的肉身而带来的一种的对肉身的一种很强烈的执着，然后以及后天的教育下产生的很多就是剩饭感啊，很多种的这种的遍及所知的，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的这种社会的身份，这是很多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些呢，就是这样，有些是因为过分执着这些呢，看不到这种因果，没有升起那种大悲的心，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要修这种的人无我的法。所以这个上面呢，有些人说那人都无我了，那我修什么慈悲啊，这个概念这些不一样的，就是在无我当中呢，才能够真正的一种的慈悲心才能够比较升起来。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无我的时候，并没有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现象当中相对当中的存在，这个没有被否认，而是说相对的当中我们认为好像误认为是实有的这些部分的被否认的，有自信的被否认，所以无自信无我主要指的是无实存，没有那种具身和遍及所知当中的带来的那种的真实。所以然后从这个法无我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做总体的一种的进一步。我们刚才说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当中对身体都有观察，因为我们把身体当作我，这是我的，这两种的观念有了以后呢，所以要把身体呢从我和人无我当中断的时候，以及法无我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去观察身体的这种总的一种的观察，之分的观察，这个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种。然后是什么呢？就是对治对身的那种的，过分的留恋，死的时候放不下，活的时候呢，有一点点人冒犯你的身体，你就很生气啊，不小心踩在你的脚上，或者就像一样，别人说这个照片不好看，或者是因为身体高矮胖瘦种种的这种，稍有余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情绪烦恼，稍微老一点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有烦恼，你看别人老的时候，别人病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有些人不喜欢某一些人的皮肤，有些人不喜欢某些人的头发，有些不喜欢别人的声音，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坐姿、睡姿、说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吃饭的样子，所以很多种的批判或者是片段。所以这些时候你稍稍修一些，说其实这个里面没有他，就真实的自信和这个绑定的一种的永远分不开的一种我没有。所以因缘所现，暂时的一个成的一个相， 所以你对自己的一切的身心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对别人的身心呢也完全的尊重，对自己也一样。就所以说，同时呢，没有过分的因此而带来的嗔恨心，对别人的不喜欢就是永远的不喜欢。有些可能有这样的业那样的业，有时候看到的也是一些局限的局部的世界，或者是局部的事件，局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但是可能会因此而贴上各种标签呢，就是心里面死也不能改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回来的那种习气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对自己一样，对别人一样，要尊重，表示仁慈，别保持仁慈，然后有爱心。所以说，有爱心，不要有嗔心，有这种的怎么讲呢？这种尊重，但是不要有贪心，贪心为我所用，为我所取那种的心不要有。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关照这种身体，和所谓我们所说的标签的这个身体的概念，肉体的概念，我和肉体的那种的概念，这些上面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说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说如果你能够，这不是上一次我们就是用了佛说，如果你尊重一个病的人，去看望一个病的人，好像就是去看望佛是一样的功德，或者照顾他们呢，就是就做其他的很多供养是一样的，对诸佛做供养。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加强这种的，因为无自信，就是没有这种的真实，所以说这是一种暂时的意愿产生痛苦的，所以他们因此而产生痛苦的时候，我们暂时的安乐，给予他们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一样，暂时的究竟，暂时的安乐也很重要。因为你学习空性的教法以后呢，就好像说一个睡觉的人做噩梦，然后你有神通，就是你看到了他在做一个老虎大象反正狮子追他的一个梦，但是他很挣扎，但是醒不过来，或者是他看到有敌人在伤害他，他很痛苦。其实你就是关照他的梦以后，发现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基于你的慈悲心呢，你可以把他就是解除他的那种的痛苦，照顾他不要受那种身心的就是伤害和就是痛苦的折磨嘛，自嫌那种的痛苦。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说你学习我以后呢，同时还懂得就是保持爱心，保持尊重，这也是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话，再放一下六字大明咒，念一下六字大明咒。 赐福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周末愉快，扎西德勒，祝大家吉祥如意，好好问思修。